以赛亚书的文学价值，涉猎的广度，对神深刻的见解，堪称是一部无与伦比的杰作。以赛亚书使我们凝视神的荣耀，以全新的视角清晰地看见自己以及神那无可抗拒的圣洁之爱。邀请您收听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以赛亚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以赛亚书。今天呢，我们要进入第29课，主题是对犹大统治者的警告以及火灾以法莲。经文的范围在以赛亚书的28章14节一直到29章的24节。我们先来看这一段落经文的概论。这个段落经文呢，探讨以赛亚书28到29章，描述耶路撒冷居民的骄傲跟背叛，上帝的审判以及最终的拯救跟盼望。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落经文涉及到骄傲跟虚假的安全感。耶路撒冷的居民呢，被形容为亵慢的人，这些醉酒的背叛者呢，自我评视着安全，声称他们跟死亡立约，跟阴间结盟，并且以谎言作为避难所。但是呢，耶和华神宣告他要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信靠的人必不着急。这个呢，被解读为指向大卫王室的一个承诺，最终应验在弥赛亚的身上。这里可以参考罗马书的9章33节，还彼得前书的2章6节。我们来读一下这两节经文，先看罗马书的9章33节说，就如经上所记，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再来我们看彼得前书2章6节，经文说，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再来，这段经文也涉及到了神的公义跟审判。耶和华神呢，将以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线砣，来检验百姓的避难所，而他们自欺的根基呢，将会被摧毁。神的标准遍及了整部的以赛亚书。神宣告，你们与阴间所结的盟必立不住，并且形容敌军如洪水般的席卷犹大地。先知呢，形容耶路撒冷的恐慌，说到床榻短，不能舒身，被窝窄，不能遮体，显示呢，百姓将会尝到自作自受的结果。再来呢，这段经文呢，也提及神的超自然的拯救。亚述军队呢逼近耶路撒冷，但神以非凡的方式拯救他的百姓，比如说雷轰、地震、大声、旋风、暴风，并吞灭的火焰，描述了神的神圣介入，使耶路撒冷得以脱离西拿基利的手。还有就是这段落经文也涉及到属灵的盲目跟虚假的敬拜，百姓的属灵昏迷导致了他们没有办法领悟神的话语。比如说29章的13节提到了，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耶稣后来呢，就引用这个话来指责犹太领袖的假冒为善。这里可以参考马太福音15章8到9节，马可福音7章6到7节。我们来看这两处的经文。马太福音15章8到9节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接下来我们看马可福音7章6到7节，经文说，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今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可见呢，这两处经文都是从以赛亚书的29章13节来的。 百姓呢高举人的规定，轻视神的教导，导致了智慧的失落。所以29章14节提到，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这句话也被保罗引用。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一章19节，经文说，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再来，这一段落的经文也涉及了最终的盼望跟复兴。以赛亚书呢，不仅传达审判，也展现未来的改变。神应许，那时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这里可以参考以赛亚书29章18节，象征着弥赛亚时代的来临。恶人呢将被除灭，而雅各的子孙将尊崇神。所以29章22节说，雅各必不再羞愧，面容也不致变色。被掳的百姓将得以归回，并且真心敬拜神，心中迷糊的最终必得明白。所以这个段落经文呢，展现了从骄傲跟背叛走向审判，再转向拯救跟盼望的旅程，凸显了神的公义、智慧，以及神最终的恩典与救赎。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经文解析的部分，我们先来看以赛亚书28章的14到19节这个段落的摘要。这一段落经文呢，是从28章的9到13节导出来的结论。这一段经文强调，唯有顺服神才能够得着真正的平安与保障。人若依靠自己的努力，终究无法成功，因为真正的安全是神亲自赐下的。神不允许人以虚假的安全感来取代神的拯救，因此那些建立在谎言上的避难所最终将被摧毁。这个也提醒我们，在动荡中唯有倚靠神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与稳妥。再来我们往下看14、15两节，经文说，所以你们这些亵慢的人，就是辖管住在耶路撒冷这百姓的，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曾说，我们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敌军如水帐幔经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因我们以谎言为避所，在虚假以下藏身。第十四节里面的亵慢人，指的是自高自大不敬畏神的犹大统治阶级，他们轻视神的权柄，自己认为能够掌控局势。而第十五节提到呢，与死亡立约一直到结盟这个部分呢，说明了犹大的领袖错误的以通灵的巫术，或者是跟埃及结盟来寻求庇护，他们以为可以逃避亚述的侵略。但是谎言跟虚假象征着这些盟约的不可靠，埃及的承诺终究只带来了虚假的安全感。经文里头提到的敌军如水帐幔经过的时候，表示敌军如洪水般的侵袭，这里是比喻亚述的入侵。犹大领袖用外交的辞令作为他们的避难所，但是神警告他们说，这些自以为稳固的保障最终将会被瓦解。冰雹必冲去谎言的避所，大水必漫过藏身之处，是以赛亚书28章17节的一个警告。因此呢，这两节经文提醒人们，唯有顺服神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而世俗的策略终究是徒劳无功的。再来往下我们看28章的16节，经文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防脚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第十六节的锡安的根基石是一个双关语，既象征着神拣选锡安住在当中，也预表大卫之约所应许的弥赛亚王权。这里呢，可以参考一下诗篇二篇的六节，一一八篇的二十二节，罗马书刚刚的九章三十三节，跟彼得前书的二章四到六节。 罗马书跟彼得前书我们刚刚前面已经念过，所以我们来看诗篇这两处的经文。诗篇的2篇第6节经文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诗篇118篇的22节经文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一块呢，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房角石，代表绝对可靠的根基。在这节经文里头提到的信靠，原文也可以翻译成立稳或者是坚固，同样是带有双重的意义。而着急在这本书里面也被用来表达赶快或者是速成，跟安息呢以及谨慎安静形成了对比。这节经文表明说，神已经在锡安设立稳固的根基，因此呢，信靠的人必不着急，不需急于寻找其他的保障。真正的信心并非依靠个人的金钱、对局势的掌控或者是前途的分析，而是完全建立在神的应许之上，使人得着安息跟稳固。再来往下，我们来看28章的17到19节经文说，我必以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线砣，冰雹必冲去谎言的闭锁，大水必漫过藏身之处。你们与死亡所立的约必然废掉，与阴间所结的盟必立不住。敌军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你们必被他践踏，每逢经过必将你们掳去，因为每早晨他必经过，白昼黑夜都必如此，明白传言的必受惊恐。第十七节里面提到了准绳跟线砣，这是测量建筑物是否垂直的工具，象征着神将会用公平跟公义来审判百姓的作为，一切依靠人的计谋都将被显露为谎言，必定会倾覆。凡是用人的方法取代神的应许，最终都会遭遇失败，并且会陷入恐惧。而冰雹必冲去一直到藏身之处的这一句，表明了神的审判无人能逃脱。第十八节提到了与死亡立约，以阴间结盟，是指犹大领袖跟叙利亚巴勒斯坦诸国或者是埃及缔结了政治联盟，他们以为这样能够抵御亚述的威胁。可是先知以赛亚警告说，这是愚昧的决策，也是百姓心地邪恶的征兆。第十九节呢，预示了敌人的侵扰跟掳掠将会接踵而至，真正领悟这个预言的人必然心生恐惧。所以这几节经文都在提醒我们，唯有建立在神的应许上，才能够得着真正的安全与稳妥。人如果依靠自己的策略跟盟约，终究是虚幻无效的。再来往下，我们看28章的20到22节经文说，原来床榻短使人不能舒身，被窝窄使人不能遮体。耶和华必兴起像在皮拉新山，他必发怒像在基遍谷，好做成他的功，就是非常的功，成就他的事，就是奇异的事。现在你们不可懈慢，恐怕捆你们的绑索更结实了，因为我从主万军之耶和华那里听见，已经决定在全地上施行灭绝的事。第二十节呢，透过了比喻表达犹大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保护与安舒。床榻跟被窝象征了人的力量，表明依靠自身能力无法承受神的审判。百姓拒绝神所赐的安息，坚持用自己的方式来寻求安全，结果却事与愿违。床榻短使人不能舒身，被窝窄使人不能遮体。第二十一节也回顾了神曾经在皮拉新山击败非利士人，在基遍谷战胜迦南武王，如今呢，神却起来对付自己的百姓，施行奇异的事。这里表明，如果犹大偏离神，神将会像惩罚仇敌一样来惩罚百姓。 虽然神不会离弃他所拣选的子民，但是仍然会严厉责罚他们的过错。比方说撒母耳记下12:9-12，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处的经文。经文说，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竟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听众朋友们应该蛮熟悉撒母耳记下这段经文，其实他讲的就是大卫。神爱大卫，但是大卫如果行恶事的话，神也会责罚他，会严厉的管教他的。我们回到以赛亚书的28:20-21来看，整体来讲呢，20-21原文的开始都是因为，在解释呢明白传言的必受惊恐的两个原因。这两个原因就是，第一个，百姓拒绝神所提供的安息，坚持要靠自己铺床，结果却发现人的安排事与愿违，因为床榻短使人不能舒身，被窝窄使人不能遮体。第二个是百姓拒绝神的话语，神将转过来与他们作对。疲劳心声和畸变骨都是大卫专心倚靠神战胜非利士人的地方，但是现在百姓却不肯靠神得安息，所以神要像冲破非利士人一样管教他们。第22提到了捆你们的绑锁，是描写他们就好像战俘或者是犯人被锁捆绑拉去行刑。22提到，现在你们不可懈慢，恐怕捆你们的绑锁更结实了，表明了人对神话语的懈慢就是捆绑自己的绑锁。如果百姓坚持依靠自己，继续拒绝神的话语，很快就会作茧自缚，自食其果。因为神已经决定在全地上施行灭绝的事，冰雹必冲去谎言的闭锁，大水必漫过藏身之处，但是百姓显然还是置若罔闻，因为懈慢一定会把人越捆越紧，藐视神话语的人一定会把坟墓越掘越深。
以赛亚出身皇室，学问渊博，文笔出众，词藻优美，意境卓越，他的文学风格标志着希伯来文学的巅峰。邀请您一起欣赏以赛亚的卓越文采，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以赛亚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以赛亚书。刚刚上一堂课呢，我们讲到了28:22，那这一堂课呢，我们从28:23继续往下讲。28:23-26这个段落，我们先来看一下经文。经文说，你们当侧耳听我的声音，留心听我的言语。那耕地未要撒种的，岂是常常耕地呢？岂是常常开垦耙地呢？他拉平了地面，岂不就撒种小茴香，播种大茴香，按行列种小麦，在定处种大麦，在田边种粗麦呢？因为他的神教导他务农相宜，并且指教他。这几节呢，是用农夫耕种的比喻来说明神管教百姓的智慧。不同的种子有不同的撒种、耕耘跟收割的方式，正如神因应百姓的需要，用独特的方法来引导他们。第24指出，耕地跟耙地虽然是对土地的破碎，但是呢，它的目的不在于破坏，而是为了撒种跟收获。第25描述农夫精心安排种子，使它置于最适合生长的环境， 而这一切呢，都是出自于神的智慧。所以这段经文在强调说，开垦的过程不是没有次序的，而是为了更好的栽培跟成长。神的作为也是这样，他的管教不仅是审判，更是出于智慧跟爱的安排，主要的是在带来秩序跟生命的成长。而这就提醒我们，顺服神的带领才能够真正结出美好的果实。再来往下，我们来看28章的27到29节，是28章的最后几节经文。经文说，原来打小茴香不用尖利的器具，压大茴香也不用露毒，但用杖打小茴香，用棍打大茴香。做饼的粮食是用磨磨碎，因它不必常打，虽用露毒和麻打散，却不磨它。这也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谋略奇妙，他的智慧广大。这几节经文呢，是先知以赛亚透过农夫的工作，在比喻神管教百姓的智慧。农夫依照不同的谷物使用适合的工具，比如说尖利的器具、车轮、杖、棍，甚至是大锤来碾碎谷子，以备筛选。虽然这个过程看似严厉，却是必要的，而且不会永远持续，否则将会损害收成。这也反映了神的作为，也就是说，神的管教虽然严厉，但是有他的目的跟限度，最终是为了带来属灵的成长跟收获。神的智慧超越人类的理解，他的计划既有远见，也会按着他自己的旨意来成就。当我们从第一个祸灾，就是28章的1到29节，转向第二个祸灾，就是29章的1到14节的时候，便要认识到耶路撒冷如同撒玛利亚一样，即将面临破碎，但是一切都是为了要达成神的计划，在他满意的时候结束。因此，这几节经文提醒我们，神的管教不是毫无目的的破坏，而是有规律、有智慧的引导，使人能够最终结出属神的美好果实，依靠神才能够经历真正的复兴跟收成。以上我们结束了第28章的讲论，接下来我们要看29章1到14节，进入第二个祸灾，就是在神岂有难成的事。这段经文呢，并不是单纯的审判，而是包含了两个重要的盼望信息，也就是29章1到8节的最后一刻的拯救，和29章9到14节的灵里的更新。祸灾呢，它没有办法完整的表达这两个信息的意思，所以这个祸灾呢，比较像是对亚利伊勒的呼召。就是呢，29章1节、2节、7节有提到的亚利伊勒，这呢像是引导他呢在认识两个核心的真理，就是没有任何问题神没有办法解决，无论是在灵性上或环境里面都是一样的。神不仅是审判者，他更是更新者。神使亚利伊勒落入尘埃，同时也让选择盲目的人陷入灵性昏迷，但是在得胜的时候，神也驱散敌人，并且用超自然的方式改变人的错误理解。耶路撒冷的处境如同撒玛利亚，既面临毁灭，但是也存有盼望，而他的毁灭跟重建都在神的掌控当中，以达到神的目的，并且收获神的成果。神从来没有被敌人击败过，即使在最严峻的灾难当中，神仍然掌权。人的顽固跟迷失也没有办法拦阻神，因为神不只是审判的神，更是更新的神。因此呢，29章1到14节前面这一段信息提醒我们，神的作为永远包含着公义跟怜悯，无论环境怎么动荡，神都掌管一切，带来拯救跟更新。我们先来看29章1到8节环绕的一个内容，就是炼净跟拯救。这八节经文暗示着以赛亚书36到37章的事件当中，西拿基利迅速的推进， 带来了最后一刻的毁灭威胁。但是这里并没有直接提到亚述的名字，锡安的身份也隐藏在亚利伊勒之下。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先知以赛亚刻意运用事件来阐述一个重要的原则。这个重要的原则就是神掌管历史，神的话才是真正可靠的，并且神已经宣告将行拯救。尽管神的子民可能面临羞辱，但是他们不会被弃绝，也不会被完全的毁灭。这样的说法呢，可以在哥林多后书的4:8-10得到验证。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落的经文，哥林多后书4:8-10，经文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很显然，这一段落经文呢，证实了神的百姓不会被弃绝，也不会被完全毁灭。这个就提醒我们，无论环境如何艰难，神仍然掌权，神的计划终将实现，带来拯救跟更新。再来，我们回到以赛亚书的29:1-3，经文说，哎，亚利伊勒，亚利伊勒，大卫安营的城，任凭你年上加年，节期照常周流，我终必使亚利伊勒困难，他必悲伤哀嚎，我却能以他为亚利伊勒。我必四围安营攻击你，屯兵围困你，筑垒攻击你。第一节，亚利伊勒的意思是神的狮子，原文跟祭坛的供台发音相似，但是书写略有不同。这里是指耶路撒冷，神特意用大卫安营的城来称呼耶路撒冷，提醒百姓神曾经在皮拉新山基遍谷帮助专心依靠他的大卫战胜了外邦人，可是如今呢，却要像攻击外邦人一样惩罚不肯依靠他安息的大卫安营的城。即使犹大人谨守宗教节期跟规矩照常周流，也不能够免除神的愤怒，原本安稳的城危在旦夕。第二节提到，我终必使亚利伊勒困难，表明神将管教百姓，使耶路撒冷被火炼尽，但是呢，我却能以他为亚利伊勒，是在宣告在管教中神仍然保留拯救，耶路撒冷依然是神的狮子。第三节指出，虽然耶路撒冷的祭坛年复一年的献祭，但是百姓的心却已经远离，不愿诚实依靠耶和华，因此神借亚利伊勒双关语宣告他的旨意，就是我必四围安营攻击你，预示着亚述王西拿基利将在公元前701年围困耶路撒冷。因此这段经文提醒我们，神的审判是为了管教他的子民，使他们回转并且真正依靠他，而不是依靠宗教仪式或自身的策略背逆神的主权。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以赛亚书。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福杯满溢。